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四月最后一天。75年前的今天，1945年的4月30号下午3点半，柏林整个地面都在苏联红军的火炮中颤抖，战争胜负已定，帝国议会大厦呀，这已经竖起了苏联的旗帜了。地下呢，希特勒的元首地堡当中，元首忠诚的勤务兵叫林格 Heinz Lingen 啊，他听到沉闷的枪响并闻到了火药味，一下子冲进了房间，看见希特勒啊和他一天前刚刚成婚的妻子艾娃已经坐在沙发上死掉了。其实希特勒已经提前告诉卫兵说他要去死的这个决定了。希特勒最后一顿午餐呢、就是这个灵儿啊给他烹制的。希特勒是吃素的，哎，所以他的最后一餐呢跟以往一样简单，面条加番茄汤。跟他一起打造纳粹帝国的宣传部长戈贝尔和夫人叫做马克塔当晚也自杀了。自杀前的马克塔给他的几个孩子，五个女儿还有一个9岁的儿子，一一服下毒药，唱着催眠曲看着他们死去。其实卫兵林格不仅是提前知道希特勒要死的计划，德国最后战败和希特勒戈贝尔打造的所谓德国梦的破碎啊，早在众多的德国人预料之中。这个建立在狂妄、杀戮、偏见和谎言之上的帝国能活多久呢？戈培尔他是毫不隐晦说，说报纸是干什么的？就是要把统治者的意志传达给被统治者，让他们视地狱为天堂。为传播谎言，必须堵塞真相的传播渠道。当时世界大萧条，收音机是奢侈品的，当时啊。那时候一辆新车买一辆车500美元，你买个收音机200-300美元，哎，所以纳粹当时做了一个什么事呢？生产了一种叫做国民收音机啊，只需要75马克，一个普通工人干半个月就能买下来啊，很快你这便宜嘛就普及了。但是这个收音机啊，它没有短波，哎，所以你就不能够收听什么国外电台。它还预设了几个频道，都是纳粹党媒的报道啊和元首的讲话。其余的波段你去听也行，灵敏度很差，信号很弱。哎，从此你看数百万德国家庭啊，哎，便宜嘛都买回家里来了，结果听到的都是一个声音，真的就跟这个戈贝尔设计的一样，哎，把地狱当天堂了。你说这封锁真相的高墙一建起来，纳粹党就开始散布谣言。哎，反正你听别的话你也听不着啊，对不对？在他夺取政权的初期就已经开始造谣，说什么呢？说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打输了呢？是国际犹太联盟策划的啊，英国、美国、俄国都是犹太人掌权，所以犹太人发动一场消灭德国人的战争。所以德国人要想活下来、想伟大，必须先消灭犹太人。哎，这还不属于犯罪，我们德国人这么干属于自卫。现在的话叫做什么？就叫做甩锅，哎，甩到犹太人那去了。为了配合后来种族灭绝，还开始对特定族群的信仰文化进行造谣，说犹太人，说他们在做的宗教仪式中把基督教的小孩给扔到祭坛上，然后把他们杀了，用血涂在逾越节吃的那个小饼，他们叫无酵饼嘛，不发酵，叫半发酵的饼上吃。谣言呢很有效，就连平时的跟犹太人当邻居的、朝夕相处的，哎，突然就有了这份仇恨，他就信嘛，唯一的一个声音嘛。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过去中国有个电影叫做什么，叫农奴，讲西藏故事的啊。现在还有传言呢，说喇嘛呀、僧侣啊，跟西藏的贵族啊，把这个人杀了呀做祭祀。其实你想嘛，藏传佛教中的确是有拿颅骨做宗教仪式的，那是超度啊，人死了才超度，对吧？啊，你不能说为了超度我先把你给弄死，那不是荒唐吗？你要是再多稍微了解一点西藏啊，你就知道这个地方啊，是地上有虫子它都绕开，故意绕开走的地方。乐善好施，时事班禅，我原来我历史上今天做过节目，他打倒前就说过了，说西藏过去虽然黑暗，但是不分贵贱啊，都是什么，就是济贫好施舍，你就是讨饭你都可以为生，不会死的。现在却饿死人呐、血浴1000年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今天发生了。啊，痛心地说呀，勿使众生饥饿，勿使佛教灭亡，勿使我血域之人灭绝呀，多惨啊！话说的，纳粹让德国百姓相信，就是平时朝夕相处的犹太人是恶魔，那中共也一样啊。 你法轮功自焚呢、啊、法轮功邪教啊，你想当年是几千万上亿人在中国大陆修炼呢，你谁家亲人谁家邻居没有个法轮功啊？你看哟，做人热心善良，做买卖嘛不坑不骗，是一群努力做好人的人，还一夜之间亲人邻居突然一夜之间就发现成了恶魔了。中共撒谎无非是什么，就是为了消灭信仰，方便他统治。谎言就是这样，把地狱当天堂，但是地狱它就是地狱嘛，那你信他，你不就等着灾难来到吧。今天这个日子啊，四月三十号是有感而发，希特勒当年这个千年帝国的梦想，他希特勒名字都想好了，叫做日耳曼尼亚，结果呢灰飞烟灭。谎言的制造者脑子里剩下的就是国家破碎的版图，肚子里就剩下那碗西红柿面条了、死了。我们回到当下啊，说说这几天发生什么事儿啊？有个有意思的叫军事交接，准确的说就是尼米兹上港西太平洋，然后中共辽宁港换港回家。咱们说说这个事儿，挺有意思的啊。这美国海军消息说，这个核动力航母尼米兹号啊，是4月27号啊离开了西雅图，就是华盛顿州的这个基察普海军基地。啊，他展开了这个整合战力演训之后呢，要前往西太平洋。这个事情我们这样去解读它啊，我们先这个了解几个背景。第一是什么呢？就是个美军呢、啊，因为太平洋舰队罗斯福号、林肯号，咱们大家知道的那个里根号啊，航母都因为什么官兵染疫靠岸，所以它那个核动力这个发动机不能停，对不对？还有就是通讯指挥系统呢不能停。但事实上呢，因为官兵基本上岸了，火力 也不能出海了嘛，所以基本上丧失了远洋作战能力。太平洋就出现了什么31天的战力真空啊，结果啊中共辽宁号啊生火烧锅炉突噜突噜的就开出来了，开到第二岛链耀武扬威啊。这个事儿咱们一会儿再接着说啊，说他上岗这个事儿。那尼米兹号布防他就非常小心了，不能再吃前面的航空母舰的亏了。所以官兵是先完成什么海上防疫隔离，等于是出发前已经封闭管理半个多月，确认没事了啊，你别开到茫茫大海上发烧咳嗽了啊。另外呢，吸取原来的教训，登船的航空队也进行隔离观察啊。可以这么说，就是这是美国海军的一次新的作战条件的尝试。什么条件呢？生化战。哎，美军一直有核武攻击条件下的作战方案的，那么生化战有类似的预案，但这次等于是实战了，因为病毒就在身边嘛。因为美军对于士兵生命健康啊，他是非常关注的，所以从这个尼米兹出港看来呢，这美军已经完全适应了这种战争条件了啊，士兵们都没问题了啊，所以才出海的。这么非常快啊，咱们倒推嘛，你看罗斯福号让出太平洋是整整一个月了，尼米兹号需要半个月隔离的执行期，一个月减半个月，也就是说它整个完整的新作战方案是半个月内就形成实施的。懂军事的朋友估计就要点赞了，为什么？这是涉及一个包括指挥啊、作战啊、到后勤啊，还有大量的人员调配啊，是一个大型的系统工程。美国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就社会的创新机制，也包括军队的创新机制，所以你看它每一次战争中吃亏了，遭一次什么灾害了吃亏了，他们迅速的会形成一套化解应对的方案，所以下一次他就不吃亏，战斗力越来越强。那中共那边是什么？永远都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什么呢？因为领导不吃苦嘛，领导也不用死嘛，对不对？哎，这就说当下疫情这个侵犯世界，然后呢，美军产生新的作战模式，这么一个背景啊，疫情下作战的背景。第二个背景是什么？就是说说尼米兹号，它是这个尼米兹级航母的第一艘。什么是罗斯福、林肯、卡尔文森呢、啊？这些的太平洋海域我们比较熟悉的航母啊，都是这个级别的。所以尼米兹号是家里的老大，原来是在哪儿？在地中海，在中东啊，执行主要的战斗任务，连同它的护航舰队啊，是美军中最有实战经验的打击力量。美军近年来第一次进行的 F-35 隐形战机的降落，就是在尼米兹舰号，在尼米兹号上实现的，所以它也代表了什么？美军未来航母战力投射的现代水平。哎，老大哥有经验，然后呢，又代表未来作战。2011年，后来它是取代了林肯号航母呢，成为西太平洋的领军。 2017年川普上任之后，尼米兹开始什么进行南海的巡航，宣告他在西太平洋的存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这次啊疫情隔离期，你看这个他一旦进入战斗岗位，就等于他上进了这个太平洋后六七月之前呢都不会离开他执勤的西太平洋海域的。太平洋舰队也已经表态了，说尼米兹号既然出得海来了，短期内就不考虑靠港了。同时林肯号、罗斯福号恢复健康后，应该也在五月份重新返回海上，也就是说五月底前后西太平洋将有三个最先进的航母编队巡弋，这可是整个地区战能最大化的体现呢。那么第三个背景是什么？就是尼米兹号啊，它这个航程啊是在大洋上进行演练，它预计哈是在什么？他说是在五月中下旬，我大胆的估计哈，不要中下旬了，就会在五月二十号出现在台湾东部或者是南部海域。当然，我也不排除更大的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就是当天五月二十号穿越台湾海峡，这是一种更为强有力的举动啊！为什么，朋友们？这一天很特殊，这蔡英文总统就职演说的日子。它有着重大的政治立场的宣誓意义，你在前面说话，我在后面给你加持，再加上什么？第二天，中共计划的两会召开的日子，21号，中共这个会议方案呢，政府报告已经拟定了。对于蔡英文演讲的预期呢，其实他也有了啊。在目前这个台海形势下，国际形势下，可以想得出来的，蔡英文关于对中共的态度只会走强。因为蔡英文也只有走强才更符合现在美国强力推举台湾帮你重新进入国际社会这么一个姿态啊，还有一个什么姿态，就是整个的美国国会、美国政府甚至美国民间对台湾一个支持的正面态度。换句话说呢，这种正面支持的态度啊，其实是跟这个台湾本次总统大选很相似。就是你可以有原来也有左也有右啊，有共和党有民主党啊，但是政治观点不论如何分歧，都在对中共的厌倦和恐惧当中找到了最大交集。台湾这次总统大选不就这个特点吗？美国也一样。所以中共会怎样在两会，你想这个在全国政治精英聚集的时候，他要表态啊，是不是决策态度啊，是吧？我中央是怎么定的，对台湾是怎么样子的。你这个态度拿出来的时候，美军的出现，蔡英文的讲话就非常重要。换句话说，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不可能要谈合统了，和平统一啊，两会也不会说了。为什么呢？因为合统本来就不存在，有很多人幻想说是合统还是武统，那是不存在的一种虚拟啊，就跟重庆谈判、和平谈判一样的，是个虚幻。你想嘛，共产党对自己的战友，对他自己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盟友都如此凶残，他会对一个历史仇敌突然大发慈悲吗？不可能。不打是不是因为什么？不打是因为牙口不够好，吃不下来。所以呢，制止战争的阴谋只有你变得更强才行，只有美国的态度越坚决才行，你越狠越能救台湾。当然台湾也要自强啊，不能光等着美国航母在这周边转，也要表现出来。这次尼米兹号这边进行战术部署呢，台湾这边还真的表现出来了，四月中旬开始就试射中短程导弹，按计划呢，五月中旬要射程这个1200公里的熊二 E 飞弹。他为什么挑这个日子呢？就跟刚才的理由是一样的啊，因为20号啊这边要就职演说，21号那边要开两会。其实台湾导弹研发技术一直是很强的，你看看在美国的这些台籍的物理学家、火箭专家的这些人数你就知道了啊。这些导弹呢，是因为美国当年小布什时代啊，是跟中共在反恐战争上打妥协嘛，所以牺牲掉了台湾的安全利益，关键的导弹部件什么陀螺仪啊，它不给进口，迟缓了这个进程。这次蔡英文顺利进入连任，美台关系本来就强化了，加上中共的野心太暴露，就加快了这个进程，所以导弹呼呼呼的全射出来了。这就是尼米兹港出港执行任务到西太平洋，我跟大家做的解读，三个背景。回过头来看看换港的另外一边啊，辽宁号。辽宁号前几天出了糗了，这个图片不知道一会儿能不能找得着啊，舰上是浓烟滚滚， 这个事情呢原来也出现过，是动力系统故障嘛。这次我看这个网友们调侃说，哎呦，这是在炒菜吗？还是在烧烤的啊？我就说一下这个辽宁号啊，它趁美军航母缺席的日子来了一次西太平洋巡航这个事儿。刚才说了尼米兹这个事情啊，它是几个月不准备上岸的，还要进行海上训练。那么看辽宁号呢，辽宁号一次加满8000吨的燃油啊，你就按照最经济的航速航行，理想化的30天。如果以战斗状态进行30节以上的航速航行的话呢，5天油就没了。所以这次中共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是4月10号航经宫古海峡，穿越第一岛链下西太平洋，然后又去了南海，据说做了一些演练训练的动作，然后23号穿出巴士海峡，又回到西太平洋。28号从宫古海峡又回到了东海，这个日本防卫省的侦测到了，然后把图片都发了出来。这个期间呢，美国的一艘美利坚号两栖舰啊，一直是监视着这个航程，算一算哈，已经是辽宁号下海以来最长的时间了啊。虽然说中间朋友们说了嘛，炒菜烧烤冒了很大的烟啊，总的来说是这个在美军航空母舰不在的西太平洋上自信的走了一圈啊。所以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大家注意到没有，他来去第二岛链啊，走的是什么，宫古海峡。宫古海峡虽然是国际航道，但是对于日本来说非常靠近它的领土，向来都很敏感。你想啊，当年几艘渔船靠近钓鱼岛都引起了日本岛内这么大的政治反应，你现在是航空母舰来去穿梭呀，日本会有怎样的反应呢？他非常敏感。你看日本那个报道上说了，说这次经过时候他的飞机没有动作，你看他对你这个进行的这个动作，具体动作都非常的关注啊。那么在中国大陆经常可以看见党媒吧，党媒说啊，这日本右翼势力又抬头了，这个好像这个牵扯到领土和历史问题，就常见到这个是右翼势力抬头这种表达方法，就好像右翼就是日本，右翼就是中共的敌人一样的。那么有没有右翼呢？日本确实存在一种这个强硬的政治势力啊，它呢有几大特点，它不承认远东国际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对过去日本的这个战争历史啊，它至少不承认侵略，然后呢还准备修改日本二战后的和平宪法，想推动日本成为具有交战权的正常国家。但日本人这个当时就是被中共所号召，老百姓反的是什么，就搞教科书嘛，然后改变教科书。实际上在日本是很少使用日本右翼的那套教科书的，中共大张旗鼓说有好多企业支持这类教科书，实际上这个数量也很少。最爱批的小泉纯一郎嘛，啊，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了，这话在中国连老太太老大妈都知道啊，就是一听到小泉纯一郎就恨得跺脚。但实际上你知道小泉纯一郎他是来过北京参观那个卢沟桥博物馆的，当时呢公开说对中国人民的痛苦感到歉意和哀悼，要学好历史反思，不要再发动战争。也就是说什么，即便你说的所谓的日本的这种强硬的右翼势力啊，第一个他不会在日本被广泛接受，第二个呢右翼势力他自己原来也是小心翼翼的，就现在我们看安倍晋三什么就推动开始修改日本宪法，要让日本成为可以对外正常交战的国家了。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背景的变化，这是一个大势所趋。因为日本在政治和民间充分理性之后啊，他考虑到最大的因素就是中共的崛起，所以现在日本民间看出来了，调查同意修改宪法的人数已经达到42%。这就不简单的是中共宣传的一小撮的右翼政治势力了，而是日本整个的社会的一个反应。日本今天碰到这么强大的一个东北亚的邻居啊，历史上的强敌对手啊，而且又那么嚣张和不稳定的这么一个中共政权，你想想日本人那个自保的心态是不是很强？2013年钓鱼岛的时候，那大陆中共操控反日，满街砸日本的东西，你他捞什么实惠了吗？什么实惠都没捞着，砸的都是自己国家的东西，砸的自己老百姓的财产、个人财产，却干了个什么？扶持日本本土强硬的右翼政治力量的崛起。 2016年，辽宁号就穿越了宫古海峡了，马上美日军事合作开始强化，日本岛内就开始说要修改宪法了。如今你想想啊，安倍晋三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他是代表了什么？代表了这个很多的这些利益集团对中国的亲近呢？为什么呢？不仅是要这个政治上安国家安全因素，他要挣钱经济因素，他也不愿意美国对他控制那么紧，他也想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呢，也可以是一份角色，他也想独立跟印度打交道做贸易，毕竟日本它本身就是世界经济强国嘛，是不是？结果你看你航母来回一溜达，跟自己家前院一样的，那是日本的近海呀。你渔船当年出动都那么大动静，你现在航母出动了，日本能不慌吗？所以想跟中共搞好关系，跟中国做贸易的那些势力呢，也会今生受到这个压抑的。那你看这样的中共捞着什么了？对台湾恐吓，台湾不怕，你反而刺激台湾发射导弹。哎，你挤兑人家美军航母病了啊，美军结果把最有战斗经验的航母给你开来了。你无视日本的存在，在政治上呢，你唤醒了这个中国在东亚历史上最大的威胁，你唤醒了历史强敌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哈，日本的政治家们啊，在国会上他可以出示辽宁号穿越宫古海峡的照片，会引来多少目光，会打动多少日本人，那么修改宪法会不会成为一个大势所趋呢？这被麦克阿瑟打压了70年的日本呢，就被你唤醒了。到了那一天，中共还能通过街头运动去砸日本车获得胜利吗？精神胜利吧，是吧？别忘了，日本现在就有航空母舰呢，而且那航空母舰不用你炒菜烧烤冒烟的那种，是吧？日本吃萨西米嘛，的确也没有烟啊。你更别忘记了，二战的时候日本是有航空母舰作战经验的，比你牛多了。日本曾经拥有比美国还多的航母，还有更优秀的这个航空母舰上的飞行员。我想说什么呢？就是中共他干了这么多这个愚蠢的事儿，是吧？你说你欺骗老百姓，是吧？地狱是天堂啊！你骗着骗着吧，把自己也给蒙了，自己把一个安静的人间愣给折腾成了地狱。哎，这事还少吗？央视不是怎么又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吗？人民公敌啊！你骂美国的国务卿人民公敌啊？是谁？哪个人民啊？不说了。哎，你看吧，孙立军被拿下的时候，公安部的通报里面哪有一句话是站在法律的角度上来说的？中共的执法部门啊，最高执法部门了啊，公安部嘛，满口都是文革大字报的语言，个人攻击语言。刚才说台湾的事情不说了吗？中共对自己的同志、社会主义盟友都那么狠，对台湾一个历史敌人会慈悲吗？所以他对蓬佩奥的谩骂也是中共憋了很久的，总算这次把西装脱掉了，光着膀子可以骂个痛快了。但是你这么骂痛快了，你这流氓的本质呢也露出来了。关键还是那个，你捞着什么了呢？过了嘴瘾啊，换回来的是什么？川普彻底调查武汉病毒来源。甚至川普说了，美国要的赔偿比德国大得多，甚至说了有个人隐瞒了疫情造成了美国的伤害。川普说的有个人，大家说还能说谁呢？啊，还用说吗？不要以为啊，欺瞒了民众就可以拿着中国老百姓当挡箭牌。最近呢，美国有一位战争英雄啊，贝拉维亚上士说了一番话。你们记住啊，在美国这一位普通的战争英雄，他的声音要比中共国感觉说领导讲话、领袖讲话更有力量，因为美国是主权在民。贝拉维亚上士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不管你们长什么样，你们信仰什么，你投了谁的票，你们爱谁，或者是谁有钱了继承百万遗产了，不管是谁，不要把美军当着戏子表演。美国不想要战争，但如果你们胆敢挑战美国，我保证会让别人抚养你们的儿女。这话说得多狠。记住啊，现在川普身边那些鹰派将领都是贝拉维亚式的人物，而中共呢， 除了谎言还有什么剩下的呢？不要走到地面炮声隆隆了，自己在地底下吃最后一碗番茄面条那一步。当然我们也愿望也希望你不要走到这一步。江峰漫谈，我们下回再见。